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题目就是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盼望。我们知道前一章就是十一章是信心美好的证据，在这章里有几个更美。十六节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因为这些人凭着信心死去的人，他们有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能够因着信心走完了他们当走的路。后面大家看，还是十一章三十五节，这些人他们能够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大家注意啊，十一章，我再补充一下，十一章有三个更美，有三个更美。第一个就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十六节。第二处就是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在三十五节，更美的复活。最后一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最后一个就是更美的事，这更美的事是什么？就是一同得荣耀，当然也就是指着将来那更美的复活，一同被提到主那里去，更美的事。所以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和更美的事，就是同得荣耀那个更美的事，吸引着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用信心走完了他们的路，他们得到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十二章接着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我们，所以就让我们能够有盼望的奔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就是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盼望。我们走天这道路需要信心，也需要盼望。所以第十一章重点是讲信心，信心的经历，信心的美好见证。这一章呢告诉我们有更美的盼望，这更美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这更美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后面讲的，我们是要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二十二节，这就是我们更美的盼望。那更美的盼望是什么？也是最后二十八节，所以我们记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这是我们更美的盼望。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永远的国，永远的国，永不衰败的国，这是我们更美的盼望。所以既然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奔前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面对。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更美的盼望。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忍耐奔前程，特别提到我们要忍耐来奔前面的道路。这个前程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条路的最终就是永生神的诚意。我们怎么奔这条道路？所以一节到四节虽然很短，这一段非常要紧，这段告诉我们人生路怎么奔，基督徒怎么奔前面的道路。我们有一个前程，我们是一个远大的前程，美好的前程。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将来的永生神的诚意。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奔这条道路？而且这一段也告诉我们，奔这条道路有许多的阻力，有许多的绊脚石，有许多的难处，所以更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奔。所以我们必须要奔来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呢下面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奔了。所以这一句话是前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十一章已经告诉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先知、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的得到了美好的证据，是因着信心，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说他们的信心，这些的见证人就是有信心的见证人，得到了美好证据的那些个有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像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所以这里讲的云彩就是许多的见证人，云彩就表示非常多，包围我们一样，所以围绕着我们。这个云彩也代表着许多见证人的那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好像云彩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要注意的不是这个人，乃是他们这些人所做的美好的见证，就是信心的见证，信心的经历，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应当怎样的来奔前程， 啊，就应该好好的来奔这个前程。云彩也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个许多的见证人，他们那个多姿多彩的美好的见证。你看云彩是吧，多姿多彩，各种样子都是特别吸引人，引人入胜，那么美好，表示许多不同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活生生的事实，可歌可泣的这些个见证，那实在是美好，好像云彩一样包围着我们。所以下面有七个方面啊，我们注意，我们怎么样奔前程？这里有七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做到的。第一就是放下各样的重担，有重担不能跑路，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奔前程。奔是什么意思？不是行路，乃是跑路。基督徒的人生是跑路。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什么呀？啊，奔那摆在我们路上啊，努力面前是不是奔？也是要奔，所以告诉我们是要跑路，所以必须轻装前进。我们有很多的重担，这个重担到底代表什么？可能是我们个人的重担，也可能是你家庭的重担，也可能是你教会的重担，或者对前途背重担，有那为身体背重担。重担也代表我们里面的思虑烦扰。重担不是代表好的方面，比方我们应该承担教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抚养儿女的责任，这是应该尽的本分。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当作重担，当作好像背不动的一个心情，在我们思想当中那个心情的那个沉重的负担，这些个我们要放下。所以第一是什么？放下，要放。我们注意每一个字啊，我们要奔前程，第一要什么？要放，放什么？放重担，我们太多的重担。为今生，为儿女，为家庭，为自己，数不清的，说不完的，其实都没有必要背。所以诗篇里告诉我们，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就是拯救我们的主，是应当称颂的。他天天背负我们重担，我们何必挑重担呢？所以要放，大家要放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让我们能够放下。你不放下，你根本跑不快。其实根本不必要你那里忧愁发愁。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重担。哦，将来我老了怎么办？我病了怎么办？我孤单了怎么办？啊，这些个都不必。所以这是叫做重担，那重担思虑烦扰。第二是什么呢？啊，告诉你要脱去容易缠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奔这条道路，罪是个很大的拦阻，容易缠着我们的罪，一天的就是缠累我们，让我们脱不掉，拦住我们蒙恩典，让我们不能够奔前面的道路。所以罪恶是很大的拦阻，所以我们要什么？要脱。怎么脱？保罗在罗马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怎么脱。凭着我们自己，心我和救我相争，我们永远脱不掉。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怎么脱呀？怎么脱呀？下面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具体怎么脱？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就告诉你，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罪恶和死的律。是靠圣灵，是生命圣灵的那个律，那个力量，圣灵的力量使我们脱去罪恶，要脱去。所以罗马书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得救因信称义，我们还因信啊主能够救我们，借着我们的凭着我们的信心，靠耶稣的十字架和圣灵，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这个不想藏匿我们的罪，这里包括我们思想意念不能得胜，我们的本性不能改变，脾气本性不能改变，好急躁，好多说话啊，好多疑，好怀疑，好恨人，有的人好贪心，好贪吃，好贪色等等，这都是容易藏匿我们的罪。我们很多这些方面的忧虑，各方面的罪恶缠累我们，所以要脱去，要脱去。这是第二点，第一是放，各样重担要放掉；第二就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特别是容易缠累的。有人就好讲话，有人就是东看西看，这个心不集中，有人就是这么嫉妒，喜欢嫉妒人，所以这样脱去。底下还有第三是什么？忍耐，存心忍耐，这条道路是又难又苦的一条路，所以我们需要什么？要忍耐，存心忍耐，用忍耐 来奔前面的道路。所以指望和忍耐是分不开的，因着前面的指望，所以我们就要忍耐，以忍耐来奔。忍耐就是面对苦难，忍耐就面对许多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忍耐来奔。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需要靠圣灵，使我们能够忍耐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样你才能够奔，奔就是跑得快。不忍耐可能我们半途而废，可能跑一半就不跑了，所以你要一直忍耐到底。耶稣告诉我们，为了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就是一直到主来，求主给我们忍耐的来奔这条 前程。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就是第二节，我们要仰望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于耶稣。仰望什么意思？仰望的意思就是我们来依靠他，仰望他使我们得到奔前程的力量。仰望主是力量，我们不仰望主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常常觉得疲乏，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力量，你只有仰望主，你仰望他，这力量就来了。仰望他也就是跟主联合，仰望他就跟主接通，仰望他就支取从他所得的那一个力量。仰望他还不够，还要信心，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前一章讲信心，所以这一点也不能离开信心，因为信心来仰望他。所以第四是望，第五就是信，信靠他，而且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信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创始成终的工作。正如以弗所书说的，他既然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在腓立比书说的，必要什么完成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他开创了这个功，他一定要完成这个功。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的来信靠他，仰望这位啊，用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我们也要信，要信，而且信到底，信到底。下面我们接着看，这是主耶稣的榜样，我们要思想。这个就是第二节的下半句，一直到第三节，到第三节。这里呢是讲到他，这个他就是基督耶稣。我们仰望谁？仰望基督耶稣。不但仰望他，而且要思想他的那一个受苦的榜样，他那一个这个忍受十字架的这个榜样和他的脚踪。所以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下面又一个忍受，那忍受虽然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前一个忍是耶稣要忍，第二个我们也要忍受。耶稣是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这十字架苦难包括各个方面，被人定罪，被人辱骂，被讥诮，是吧？被藐视，啊，主耶稣为我们被人唾弃，最后被钉十字架，啊，主耶稣忍受了十字架，在肉身上，在精神上，在各方面的各种折磨，十字架苦难他忍受了，他这么忍受的，是为什么要思想？第六点就是想，我们要想，我们常常没有好好想。没有好好想，你这条道路就走不好。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先锋，他怎么走的你不想。思想什么意思？我们多多的来回忆主怎么做的，来思想主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为我们上十字架，怎么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要思想。他怎么忍受的呢？他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就是耶稣在他受苦的时候，他也是蛮有盼望，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就是他将要经过十字架，要与神同享荣耀。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知道他经过这个十字架苦以后，接下来的就是要与神合一，同享那个荣耀，就是创立世界以前与父同享的那个荣耀一样，那个喜乐。而且这个喜乐也包括什么呀？他忍受了十字架苦难，他就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拯救了罪人，这个是最大的喜乐。他成全了神的旨意，这个喜乐。所以因着这一个喜乐，这就是盼望的喜乐。主耶稣是蛮有盼望的，我们呢奔来奔去没有盼望，没有指望，那你倒奔什么？我们奔前程要有指望，有喜乐。这个喜乐将来我们要见主，这个喜乐就是我们将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领全地的人悔改得救，这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将来能够带着禾捆能够回天家，能够见主，这是我们的喜乐。所以你要带着指望 来忍耐，来忍受苦难。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指望中你要喜乐呀。啊，我们常常没有喜乐，哭哭啼啼来跟随主，主耶稣不是这样，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谁能够忍受羞辱啊？唾沫唾，像这样的羞辱啊，给他穿上紫色袍，来戏弄他。我们人最怕羞辱，最怕戏弄，好像我们的这个人生啊，真的受到这样的凌辱上。但是他轻看，我们常常把这个苦难看得了不起。什么叫轻看呢？得胜苦难的意思，他能够战胜十字架一切的苦难，包括凌辱，他能够轻看，所以他能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奔前程，我们前面有苦难，苦难怎么得胜？思想主的苦，这就是想的意思。这想什么意思？想主怎么苦，主为我们怎么样的啊？这个蛮有喜乐的来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是同样，将来基督也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书信里多次提到，如果我们能忍耐，将来与他一同做王；如果我们能够今天和他一同受苦，将来和他什么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一段就告诉你怎么奔前程了。我们蛮有指望的奔前程，忍耐奔前程，蛮有喜乐的，蛮有指望的奔前程。所以第三节就讲到我们了。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什么叫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十字架道路你就忍受，你就必须要忍受众人的反对、顶撞、拒绝救恩、指责你、不同意你，许多人的声音，许多都是顶撞的声音，我们常常不能忍受。哎呀，这条道路好难呐，为什么人人不理解？我们走这条道路常常希望人人都理解，其实这个是痴想妄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被人藐视，是吧？你看那玛利亚打破了玉瓶，何必这么枉费呀？这使徒们都不高兴，都不满意，他都觉得多余，都觉得枉费。所以你要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也要思想。底下呢，免得疲倦灰心。所以为什么要思想？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所以奔前程，我们常常有什么？有疲倦，有灰心。这也告诉我们，疲倦灰心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多思想主的苦难啊，就没有动力啊。有一位仆人呢，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也特别讲，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爱主？怎么样能够爱主？他说就是你多思想主的受苦。所以基督的爱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也能够怎么样来为他苦，为他受苦，为基督受苦。这一切都是爱的动力，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我们常常容易疲倦，甚至容易灰心。一个疲倦的人绝对不能奔了，你怎么奔呢？跑不动了。一个灰心的人也是没有方法奔前程，是吧？所以我们如果要不灰心不疲倦，那只有什么？我们多做思想基督他是怎样的为我们受苦。他因了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就是第六点。第七点就是第四点。第四节请大家一同念一遍：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一点是更重要了。我们不但要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这个第四节的就是第七个方面是什么？就是抵挡罪恶到底，到流血的地步，就你要抵挡罪恶到底。你不是说我已经得胜了，哎呀容易残留我的罪也没有了，你要随时随地，你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抵挡罪恶还要到流血。干嘛每个人都要流血呀？这个流血的地步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给我们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大家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9-30，就这两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29-30，我们大家一起读。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是叫做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的眼睛犯罪，右眼左眼看不该看的，仰望偶像，是吧？ 这个或者是这个你里面有嫉妒眼，有红眼，是吧？我们眼睛犯罪啊，或者心偏邪的眼啊，不该看的情欲的眼睛，你怎么，你要弯掉它，你要弯掉它，这就叫做抵挡这个到流血的地步。右手犯罪，你把这右手你要砍下来。另外一次我们就不谈了，还有马太福音十八章也是这样，同样的意思，七节到十一节也是这样，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就是说约伯记也有这样的话，我们宁可拣选神的旨意，不拣选罪恶。在两种拣选的时候，我们应该拣选什么？神的旨意叫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叫我们要完完全全圣洁，脱离这些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抵挡罪恶。还有我们知道这个罪恶在原文是什么，在这英文很清楚，就是指着罪性，它是 SIN， 没有那个 S。 如果是 things， 就指着我们已经犯的罪恶，它是指着我们那个原罪，原罪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那个罪根我们都要抵挡。不是你已经犯出来的罪，哎呀耶稣赦免我，赦免我，乃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根罪性。所以它是 SIN， 没有后面那个 S，区别在这里，很清楚，就是我们天天和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要斗争，要抵挡。你看英文圣经很清楚，所以这里说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分不上去。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下，一共有几点？七个方面。这个七个方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来满有盼望的奔前面的道路。既然前面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美好的见证，多姿百态，怎么样来吸引我们美好生动的活泼的见证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应该什么呀？下面第一是放重担，第二脱罪恶，容易缠累的罪，第三你要存心忍耐，第四你要仰望主，第五还要信心创始成功，因为他为我们成全，是吧？第六就是思想主耶稣的苦，他怎样的为我们忍受了十字架的什么苦难，十字架苦难包括一切，包括凌辱，包括一切啊，他忍受。所以我们思想免得我们疲倦灰心啊，我们如果疲倦灰心，我们根本分不上来。最后就是抵挡罪恶啊，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奔前程？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保罗一个年老的保罗，我们看他就是如此的来奔。十三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也是奔的意思，要跑。保罗都跑。我们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他坐在监牢里面。我坐在监牢里面，我还要跑，我跑不动，我都要跑，受苦还要跑，被人抓进去，脚都上了木狗了，但是凌晨还是在。”保罗是这样的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向我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我们满有盼望的，就是让我们效法使徒，第一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因为他硬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都有前面的喜乐，就是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第二效法保罗，这样的忠心至死，因为他始终都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他是乃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这就是第一个。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五节到十三节，五节到十三节是忍受神的管教，也是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他管教他的儿子啊，这个是什么？是为了叫我们更有盼望。我们是活在盼望中，整个这个十二章就是盼望。更美的盼望，因为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所以常常需要接受，我们也应该接受他的管教，为了叫我们能够什么承受那个更美的盼望。为什么要管教呢？因为我们许多的缺点瑕疵，所以神要管教。管教的目的这一段里非常清楚，是我们叫我们得益处。管教的目的最后是叫我们结出果子来，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管教的目的最后是叫我们能够什么呀？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说我们要接受管教，所以这段的题目就是忍受神的管教。大家看一下，从五节开始，五到十三， 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都能劝儿子的话说。这一段就是这个作者在引用旧约箴言书第三章，所以你们不要忘记，意思说你们不应该忘记经常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管教？因为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要接受管教，这里也告诉我们一共也有七个方面啊，我们一一的这样的比较容易记啊。第一点是呢，因为有经常的话，所以说你又忘了，意思说不应该忘记经常怎么说的。下面引号里面就是箴言书第三章啊，十一节是二节，这里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神管教我们是让我们积极的接受，而不是灰心。灰心实际是消极的抵抗。灰心什么意思？还是不接受的意思，是不可灰心啊，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要接受管教？第一，因为有主的话；第二，我们是主所爱的。哪个做父亲呢？这个爱儿子，他才管教他。啊，我们都接受过父母，从小我们也都挨过打，都受过管教，这都为了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是爱的出发点。也可以说，他如果不爱你，他就不管你，任凭你好了，你爱怎么怎么样，你长歪了长斜了，他也不管你，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他爱，所以他才管教，他管教。底下被他责备的说，你底下第六节啊，第六节完了就他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鞭打都是为了我们好。箴言第二十章末了，不是鞭伤为了除尽罪恶，鞭打能够除尽什么呀？除尽我们的罪恶啊！所以我们知道鞭打都是为了爱的缘故啊，不要不忍的打你的儿子，那你等于是害了他啊！所以在箴言里屡次都提到要管教，要鞭打，这是第六节。就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就这个爱，所以我们领会主的爱。有的时候我们是哎呀，上帝对我太不好了，太不好，怎么苦待我？你不明白主的爱。好像约伯开头的也是这样，他以为上帝离他好远，他以为上帝拿他当箭靶子，他以为上帝在苦待他啊！你创造我，你要拆毁我，他不明白神的爱，就容易发怨言啊！实际呢是神的爱。第七点，你们所忍受的管教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啊，就是说这个管教是神管教啊。那这就是说我们地上的父母管教我们都必须接受，何况神来管教，那我们更应该接受了啊，这是一个方面。下面就是说的，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受神管教呢，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下面还一点就是众子所共受，就是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接受过，都经历过，所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都必须接受管教。管教都是针对我们犯个错误，犯个罪，像大卫犯这么大的罪，神管教他，这说明神爱他，神对他严厉，更说明神爱他。所以是众子所共受的，众子就每一个属他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所共受的。若不受管教，那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这很清楚，我们都是从圣灵而生的，是真正的他的儿子，所以需要接受管教啊。这些一共有四个方面啊。第一，因为有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管教有神的话，所以我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们也不要灰心。第二，因为他爱我们；第三，因为这是神的管教；第四，是众子所共受的。下面再看第九节啊，我们练的这里有几个方面，让我们明白管教是多么重要。我们应该忍受他的管教，接受他的管教，我们应该谦卑受教。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这一点就告诉我们，面对管教应该什么态度？顺服。顺服神的管教，什么叫顺服神的管教？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服罪孽的刑罚，比如说该打五下就要打五下，该打六下打六下，接受他的管教，顺服。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不服呢，啊，上帝你怎么对我这么严呢？啊，上帝怎么对他这么轻呢？这个是因为什么？不顺服，没有顺服的心。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南国北国都接受神的管教。都受到了神的管教，就是被掳，连被掳都是神的管教。神说我万不能不罚，但是我要从轻从宽惩治，说明以色列被掳，犹大家被掳，都是神的管教。但是怎么样就说明他们能够顺服神得胜呢？我们大家看那么几处圣经啊，第一处是利未记二十六章。我想这个顺服很要紧，顺服不顺服说明你到底是不是面对这个管教，你有没有真正的受教。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二十六章， 十节到四十五节。这因为前面我们这个利未记的前面二十六章的前面都是讲到不听神的话，神要大大的管教，甚至再不听神我七倍的惩罚。那到四十节有一个转机，这个转大家先听我说一下，听我念一下。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扰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你看这几个承认呢，管教的结果应该什么态度？承认，第一就承认自己有罪，第一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隔离的心若谦卑了。注意下面一句，他们也什么一同念，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这就叫做顺服，顺服他，主啊你罚我都应该的，你打我都应该的，我接受你打，虽然很痛苦，后面也讲到管教当时不舒服啊，不舒服，但是呢服了罪孽的刑罚，心谦卑了，承认了，谦卑了，而且服了罪孽的刑罚。下面接着就神说我要纪念啊，我和他们所立的约，那神就要怜悯了，后面我们就不念了，就是服罪孽的刑罚啊，我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啊。还有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以西结书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管教的意义在这里也提到，就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所以犹大家被掳，这里都是以西结书也是讲的犹大家将要第三次被掳。什么叫被掳？你要担当你自己的那个罪恶，担当就是你该受的惩罚，你要担当，因为他们都是淫行嘛，淫乱啊，偏邪呀，拜偶像，而且呢投靠外邦，两种淫行。所以呢所以说你要担当你的罪，担当到什么程度？三十六章啊，还是以西结书，大家看三十六章，但有一天真正服罪孽的刑罚，我们看是抱着一种什么态度啊？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三十一三十二我们可以一起念啊，以西结书，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主要是这八个字，什么叫做接受罪孽的刑罚，怎么样担当自己的罪，怎么样就真正的以后神叫他们被掳归回啊？我们知道三十六章就讲了被掳归回了，什么样情况神把他们带回来，就这八个字，厌恶自己报愧蒙羞，为自己一切所做的，这个是真正的叫做顺服了，接受罪孽的刑罚。还一处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照我们自己，三十一章的第十九节，三十一章的十九节也是讲到，他说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啊。这个就是还是讲到什么，讲到归回的子民，归回的子民啊。所以被掳归回就是接受了管教，服了罪孽的刑罚，那个态度就应该这样，回转以后真正懊悔，受教以后拍腿叹息，恨死自己了，痛定思痛啊，拍腿叹息啊，因为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这样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谁？就是大卫啊！大卫就是一个接受管教最好的一个榜样。大卫犯这么大的罪，他神四倍的报应他，他没有怨言，而且接受。你四枚这个这么样的这个辱骂他啊，这样的凌辱他，这样的这个来想报复他，大卫怎么说？由他吧啊，由他吧，让他去骂吧啊！不但不报复，大卫说由他吧。为什么？他说这个是耶和华差遣他来的。或者耶和华因为这样就施恩于我，大卫不进行报复，因为他知道我该，我亲生的儿子都这样造反，何况这一个四妹，是不是？所以大卫啊，实在是真正的服罪孽刑罚。有几个人不服的，结果结局就是不好。一个是亚哈，始终不服管教，先知。 去责备，不听，厌恶，讨厌，把米盖亚下到监里，最后死在战场。还有就是西底家，耶利米这样说这样说，你接受管教，你投降，神说你是好无花果，不肯。那结果怎么样？结果死得好惨，两个眼睛被剜，是吧？自己的粽子都被杀，所以这就是服不服管教啊！所以这我们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就是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认识到，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啊顺服他得生。就是你悖逆就不得生，你顺服他你就得生啊！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蒙恩典。这是第五点啊，下面再看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第六点，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苦透炼净，这就叫做苦透炼净。你说好苦啊，苦点好，苦透才炼净啊！为了什么呀？让我们得益处。所以这就是把地上的父母和属灵的这个天父来做个对比。得什么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有份。圣洁有份就像神那样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圣洁有份，也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神已将那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后一章四节，在神的性情有份，在神的圣洁有份。不然的话啊，我们的基督他要再来，他何等圣洁荣耀光辉，我们呢又污秽又肮脏，怎么配得上做羔羊的心腹啊？那么在他的那个圣洁和性情有份啊，所以这就是管教的目的，管教的益处。最后一点什么？就是结出果子来，就是十一点。大家看，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好苦啊！有人得病啊，有人遭到人家的对付啊，环境的对付啊，艰难呐、啊，贫穷啊，受苦啊，啊，反觉得愁苦。后来你看，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所以我们要经历过来，经炼，就经过苦难，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句话在英文是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不是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本来我也不懂，所以看看英文圣经，我想这样的翻译更好，就是能够结出平安和公义的那个什么那个果子，这么美好的果子，又是平安又是公义。平安公义常常圣经写在一起，因为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没有公义你也没有平安，又平安又公义，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啊，就是这也就是在神的性情有份，因为神就是义。我们那个真正结出公义的果子，处处说话行事哪有神的公义，再没有自己的成分，再没有偏心私爱，再没有偏邪的东西，再没有悔路，再没有仁义，是完全神的那公义，而且满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也就是和睦的意思，和睦的意思。这就接触来了，这就是告诉我们管教有何等大的好处。我们应该接受管教，我们应该知道是神爱我们，神才管教我们。那最后一节呢，在这一段里最后一节是十三节，是一个总结啊，不是十二十三，十二十三两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和犯罪的人要挺起来，这个挺起来的目的就是我们第一段的奔前程啊，你要奔前程，因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如果一直都是手下垂腿发酸，怎么跑路啊？根本跑不动路啊。这个手实际是绑臂的意思，意思说要把我们的绑臂和我们的腿都要什么呀，都要坚固起来，要加固起来，就是坚强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要坚强我们的这个手臂，就是我们的绑臂和我们的腿。你看跑路的人这两个绑臂很要紧，你甩得开是吧，你这两个手你这两个腿更要紧了是吧，所以要挺起来，要挺起来，就清楚加给我们力量，坚固我们，加我们力量，使我们的绑臂不至于软弱。它的英文就是这样，你的软弱的绑臂和软弱的膝盖都加固，使我们得到坚固，你就能够挺起来了。挺起来做什么呢？下面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啊，不再歪脚了。道路修直，这就是艰难饼困苦水啊，就让我们要走在正路上。你必听见有后面有声音说，就是你不再偏斜了，不再走歪路了，不再走自己的道路了，不再拣选自己的路，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这个瘸子就是自己，也可以说指着别人。我们的路平坦了， 别人也能够走上来。如果我们的路都不平坦，别人走不上来，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所以这段非常宝贝啊，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神才管教我们，让我们深深明白神的爱，管教的爱，这是非常大的爱。所以以后大卫经过神的管教，以后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在晚年的时候，这样的体会，真的心蒙神悦纳，而且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呢，在这个箴言书15:32告诉我们，弃绝管教的就是轻看自己的生命。你弃绝管教，你看亚哈最后死亡，西底家最后也是这样的败亡。轻看管教的就是弃绝管教的就是轻看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接受主的管教，挨打就快快聪明，快快悔改。箴言17:10告诉我们，一句责备话深入人心，深入聪明人的心，比什么呀，比这个愚昧人呢，打100下也不受教。所以管教不一定是神非要打你多少下，最要紧的我们要受教，受教接受主的管教，使我们能聪明起来，使我们能够悔改归正，这就是管教的目的，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有份，使我们能够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来。说这个人改变了，蛮有果子，果子就是我们生活行为蛮有改变，有见证这是一段。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14-29，整个这一大段就是不可违背从天上的警戒，整个这一段都是天上的警戒，不可以违背。这一段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因为神警戒目的是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更美的那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下面所说的，他也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耶路新耶路撒冷而且他还给我们那个永远不震动的国。所以希伯来书12就告诉我们有美好的盼望，因为有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违背那在天上警戒我们的，从天上的警戒，从天上的警戒和地上警戒区别是什么？就本来地上警戒是指着摩西在律法里警戒以色列百姓，现在神在新约里是在天上借着众使徒们警戒，主耶稣亲自的话语警戒我们，我们更要听。我们现在看一下14，你们要追求众人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里有两个追求，这两个追求也是很重要，很重要。也可以说我们奔前面的路程，我们要得到那个摆在前面的盼望，这个很大的阻力是什么？最大的阻力就是我们不和睦不圣洁。你必须要追求圣洁，追求和睦才跑得快，才能够得到前面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呢？追求的意思，你不追你不求你就得不到，就得不到。而且撒旦常常的做工就是破坏教会的和睦和圣洁所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所以这个和睦不仅仅是教会要和睦，还有与众人和睦，众人也包括不信主的人也要与他们和睦我们不是跟人家为敌，我们乃是 要去拯救他们，是吧？与众人和睦，我们的心要爱众人的心而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三个恐怕那就是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还要追求圣洁，那么最要紧的怎么谨慎，怎么谨慎免得有三个恐怕领导我们。什么叫三个恐怕？就是三个警戒让我们要防备。恐怕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防备，防备三个方面。这以下三个方面就是从15-17，你看这短短这几节圣经，包括三个方面的三个恐怕，就是我们要防备三敌，也可以说三个仇敌。如果你不防备三个仇敌，既不和睦也不圣洁，你做不到和睦也做不到圣洁。第一是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不够谨慎，没有恐惧战惊，结果呢就在恩中堕落，失去了神的恩典。本来你是蒙恩的，我们知道流便就是如此，流便是长子，长子是权力是最高的，是不是？在众子当中呢，是权力地位都是最高的。但是怎么样？流便失去了神的恩典，在恩典中放纵，把神的恩当作他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流便失去了神的恩典。为什么？不谨慎，不谨慎没有看重神的恩，放纵。所以这个谨慎就告诉我们，我免得失去神的恩典。 在保罗在加勒太书五章有两处提到，一处是说五章四节，一处是五章坠落，就是本来是在恩典中，现在呢从恩典中坠落了，不就是失去了神的恩吗？这种人失去神恩是因为什么？靠律法称义。有些人是因信称义，这个实在是这个保罗讲的，不是保罗，这个作者讲到这里也是因为希伯来的圣徒啊，他们是什么希伯来人，蒙了恩以后常常也容易又回到律法里面去，靠律法去称义，结果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倒不是靠律法称义，倒是怎么样，倒是在恩典中放纵，也会怎么样从恩典中坠落。还一处呢，就是五章，还是五章啊，还是加勒太书的五章啊，五章的第，大家看啊，五章的第，我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一起念。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主要是上半句啊，得自由了，不能把神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就是说在恩典中放纵，恩中放纵，失去了神恩，像流便一样。犹大书第四节也是告诉我们，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在加勒太这里说，把神给的自由当作放纵的情欲的机会，这都是什么轻忽的，不谨慎的啊，就失去了神的恩。你在恩典中堕落，恩典中坠落，失去了神的恩，这是第一个恐怕。第二，大家接着看啊，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第二是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第二个更危险。为什么要谨慎？你要谨慎防备，有一种毒根呢，能够影响整个的会众，叫众人都沾染污秽，叫众人都受影响。那当然我们可以说，首先是异端假道，这个是个毒根呢，毒根呢，错误的教训，错谬的解释，它那个影响是怎么样扰乱你们啊，扰乱，没有东方闪电来了啊，他也讲圣经，这个圣经是错讲谬讲，偷窃神的言语，以至于什么叫众人沾染污秽，离开了纯正的道理，就是沾染了污秽，在信仰上被玷污了，这是一种。当然那这个也不排除还有各个方面。什么是毒根？我想啊，这个毒根呢、啊、是巴利别的诡计，让大家沾染污秽，以至于以色列就遭到了神的咒诅。我们知道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举这个例子，民数记二十五章本来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那巴勒要咒诅神的百姓，叫巴兰派遣巴兰来咒诅，怎么也咒诅不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蒙神爱的，神赐福，神要叫他们进军去得地。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被引诱，因着巴兰所放的那块绊脚石受了引诱，中了诡计，和摩押女子、米甸女子跳舞行淫，结果怎么样？遭到了咒诅，这就是毒根。所以我们要防备，千万不要中了诡计，大家吃喝玩乐放纵，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像拜金牛犊也是毒根。还有何拉党也是个毒根，结果影响全会众，都来抵抗神，叛逆神，这真是个毒根。因为什么？因为它影响的叫众人都沾染污秽。还有那个报恶信的，回来报恶信，以至于影响全会众都闹起来，大发怨言，坐在帐篷门口哭闹啊，不肯向前去得地，不敢向前去得地。所以这些个都是毒根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第一前一个第一个恐怕还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你个人受亏损。第二个毒根呢，就要众人沾染了污秽，就更可怕了。所以我们要防备，所以要谨慎。第三是什么？就是要防备，他说恐怕，你看有三个恐怕，第三个就是要防备以扫的这个什么这个教训。以扫的教训什么？第一，他是有淫乱的；第二，贪恋世俗，他是如以扫啊，以扫就是第一淫乱的，他随随便便，他可以随便的讨了迦南的两个妻子，以后又讨了个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就是淫乱的。第二，贪恋世俗，这一天打猎就要吃尾美野味，就表示他就是这个猎取世界的这些个美味，恋世俗的。第三是什么？轻看神恩。下面说，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卖掉，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要恐怕，恐怕就是要防备，要谨慎这三敌。 这三弟啊，李嫂的罪在这里没有多讲，这后面就讲到他后来哭后悔也没用了。其实因着这三样罪，以后以至于李嫂怎么样，永怀仇恨，要杀弟弟，毫无怜悯，报仇雪恨，是吧？一直就恨李嫂，就是以东啊，李嫂的后代就以东的，一直和以色列为敌，所以我们要防备，我们里面也有以嫂的成分，自己做的不好，失去了长子的福分名分，结果还要杀人害人，还永怀仇恨，毫无怜悯，要报仇，是吧？这就是以嫂的东西，都要防备啊。所以这些个就是警戒我们，防备也就是警戒我们，我们不要这样做。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啊到二十一节，这是一小段，二十二节到后面是一小段，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两个山呐、啊。第一个山是来到什么？来到能摸的山，就是指的西乃山，代表律法。所以这里有两个山，两个山我们根据加拉太书第四章啊，我们没空去翻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两个山代表什么？一个代表律法的约，一个代表恩典的约。所以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我们不是来到那么能摸的山，能摸就是你在感觉上感觉的东西，感觉的，你不是来到那个感觉的那个山，摸得到的啊，外面的看得到的，让人害怕的不得了的啊。此山有火焰，有火焰的意思，那就是表示有神的威严啊，让人害怕。有密云，表示神是在幽暗中，在灵的深处，人根本够不到，看不到，摸不到，是吧？底下是黑暗，是暴风，就是表明也是说，因为神降临在这个西乃山嘛，是吧？让人家战惊害怕，甚至有脚声声音出来，叫那些听见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他们甚至都害怕，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就这样的可怕。所以我们不是来到这个山，这个山就是代表律法，律法是蛮有威严的，令人害怕，令人战惊的，而且你也见不到神。第三说二十一节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到二十一节为止就告诉我们不是来到这个山，神让我们蒙恩不是来到这么一个在律法之下受审判，让一天的害怕战惊。下面呢二十二节就是我们乃是来到了那个什么山呢、啊、就是锡安山。锡安山下面告诉你，就是永生神的诚意，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来到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不是能摸的，不是你肉眼看见的，乃是神给我们带到的那个永生的诚意，新耶路撒冷，天上的那一个啊，那个家乡，那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诚意啊，是来到那里。所以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居所，因信在恩典里面我们得到了这个约啊。所以第二十二节以后就是告诉我们美好的盼望，我们要来到哪里，我们奔前程得到什么美好的盼望，美好的盼望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大家都要聚到那里。下面就告诉你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第一，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这千万天使都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那里有天使，一个罪人悔改，千万天使都在欢呼，都在感恩赞美，是吧？千万天使不是承受救恩，但是呢他是有份于啊为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啊。下面还有什么？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说明一切名字录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生命册有份的人，我们都是在那个长子的那个总会里面。其实这个总会应该就是教会，你看英文就是教会。我们有，我们天上有什么被提的教会都在天上，神的儿女将来都在天上，所以我们也要有份，我们都是诸长子。诸长子就是在名录在天上的，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就是诸长子了。在有这个教会，还有呢，审判众人的神，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份于天上的城，我们可要将来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位审判众人的神，我们要交账，让我们交得出来，让我们来到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就是基督台前的，让我们都能够交得了账，都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主，都能够有所呈现，都不至于蒙羞惭愧啊！工作的审判，所以审判众人的神，还有呢，被成全是一人的灵魂， 这句话就是说，所有信主的人，他们已经回到天家去了，是被成全的，就因着神的义啊，被成全的，已经得救的这些灵魂。更宝贵的是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也就是说，我们正是因为这一位新约的中保，他是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他又是我们的中保，使我们可以将来在天上新那个耶路撒冷有份。所以有这一位，我们才能够有份于这个新耶路撒冷。以及所洒的血，就特别讲到这个血，因为没有这个血，不靠这个血，你根本也进不去，你根本也不能进去。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所以那个蒙恩，就因为他的血。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可夸，我们一切的罪就因着这个血给我们洗得比血更白，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啊！这个血，所以说这个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随后我要出个题目啊，希伯来书有多少更美？基督的血更美，比亚伯的血更美。亚伯的血说明他是什么呀？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为因信称义而什么呀？而受苦，最后牺牲。但基督的血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以这个血更美更美。所以到二十四节为止，这就告诉我们锡安山这个天上的这一个耶路撒冷，它里面何等的蒙恩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一切蒙恩的人的地方啊！我们你我都有份。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是美好的盼望，我们都应该仰望盼望将一天到那里。底下二十五节又一个谨慎，所以整个这一段里两个谨慎，第一个谨慎在十五节，所以说我们可不能违背天上的警戒。警戒的话就告诉你小心谨慎，第一个谨慎就是有三个恐怕，现在下面又一个谨慎，那就是二十五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就是说主一切的命令，无论是许多关于预言关于警告的话，我们都不要弃绝，总要谨慎，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什么是弃绝？把主的话放在脑后啊，无动于衷，从来不遵行啊，而且随便违背，那你就是弃绝向你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的尚且不能陶醉，你弃绝了摩西的话，因为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是啊，律法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更要看重是从耶稣基督直接所给我们的那些个话啊，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更不能违背啊！所以两个谨慎，两个谨慎，所以我们要谨慎。谨慎就是恐惧战惊，要小心，小心翼翼的来留心主的每一句话，去遵守，那才叫谨慎。如果哎呀，我好害怕，结果到了还是不遵守，还是忘记了，那你还是没有真的谨慎。真的谨慎就是我们要恐惧战惊的谨守住主的话语，守住主的话。不然的话怎么能陶醉呀？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呀？连地上警戒他们的，如果你弃绝了都尚且啊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了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第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天地都要震动。这个哈该书已经预言过了，由此基督第二次再来，天地都震动。这个天地震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天地都要挪移，天地都要挪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要震动。第一次说震动了地的意思，就是西乃山被震动。那今天早上正好我们讲的这个，从十九章就看到了，十九章二十章啊，神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啊，震动啊，这是整个的震动，像地下大震动一样，有雷轰闪电。啊，好像烧窑一样，那么大的震动啊，这是第一次，再一次就指着基督第二次要降临，所以我们今天要迎接这位主来，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就是说这一个救天救地有形质的这个宇宙，将来有一天都要归于无有，都要被震动。所以二七节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都要挪去。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天地有一天像外衣一样都要卷起来，都要挪去了。挪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销毁了，挪去了，天地万物都要改变，是吧？使那什么不震动的长存， 所以这里就提到有震动的，有不震动的。我们今天要追求那不震动的，不要追求，还是追求震动。震动的就是代表看得见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所顾念的不是什么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被震动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也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告诉我们，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看得见的我们不要去追求，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啊，享受啊，舒服啊，追求财物啊，财宝啊，虚荣啊，装饰啊，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那就是你追求属灵的方面，灵性的方面，永生的将来的那个盼望啊，我们有美好的灵性，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不会震动的。你追求爱心啊，你追求信心，追求盼望，这个不会被震动的。所以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大家一起念啊，最后两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像烈火一样的威严可畏，像烈火一样的不能容忍罪恶，他将要审判世界。所以我们啊，应该怎么样的来啊，来怎么样来盼望，等候盼望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章就讲盼望，最后一个盼望什么？就是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就是那更美的家乡，永远的国，荣耀的国，基督的国。地上的国你看看都要被震动，哪国不震动？将来万国都要被震动。所以我们既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下面我们该怎么侍奉神？下面就我们应该怎么侍奉神？第一，你要感恩，感恩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在信心允许里面得到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且有什么？有圣灵做我们的凭据，是我们将来能够得到那个基业，那永不衰残的那个基业的凭据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既然已经得到了，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第一就要感恩，第二什么？照神所喜悦的啊，我们的侍奉要神喜悦。那怎么样？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那就是说的，这就是神喜悦的虔诚的心。虔诚的心就像离开罪恶，虔诚的心就勒住舌头，虔诚一定要勒住舌头，虔诚那就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虔诚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这个在雅各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叫虔诚？没有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雅各就讲到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勒住舌头，第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这就叫虔诚。还有敬畏的心，敬畏就是恐惧战兢，敬神畏神，尊敬神。敬畏的心就是对他的话这样的尊敬，战兢的守住，这样的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神是烈火，因为他将来要有烈火的审判，所以我们既得到了不能震的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约翰，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前面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十七节大家念，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都被震动，世上的国都要被震动，一切都要被震动，天地都被震动，天也好地也都被震动，都要过去。和其上的情欲，你爱的你喜欢的你追求的你想望的你享受的一切都要过去。下面说什么是不能震动？就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追求不能震动的东西，就遵行神的旨意，一生是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所看见的，乃是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感谢神呢，这一章就是啊，总括起来就是更美的盼望啊，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奔前程啊？我们要放下该放下的重担，脱去船里的罪，我们要存心忍耐，我们要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我们还要思想那位为我们忍受苦难的主，他的榜样就是我们的力量啊！最后还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 这样的奔前程啊，追求圣洁和睦啊。这刚才那个三个恐怕里面，我还要补充两句啊。那三个恐怕啊，我们如果不防备的话，那么就是不能和睦，也不能圣洁。所以他先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和睦，下面谨慎要有三个恐怕，就是我们要防备。如果你在恩中堕落，像流变一样，怎么和睦？是不是？你就得罪了父亲，你玷污了你整个的，又不圣洁又不和睦，所以没有圣洁也不可能有和睦啊。这个雅各的家庭就是污秽了。那么下面也是这样，独根生出来，众人沾染污秽，还能和睦吗？那个和睦成了肉体联合了，沾染污秽就不能和睦了。所以圣洁是根本，在圣洁的基础我们才能和睦。所以这三个恐怕，有以东的东西，有以扫的东西，也不能和睦，因为里面都是罪恶啊，肉体情欲，所以一扫就代表肉体情欲，所以我们要除根，要除掉这三个恐怕啊，三敌呀、啊，要防备，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追求。